好，我们低头祷告。
圣哉，圣哉，圣哉，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你是教会的元首，群羊的大牧人，你是拣选、赐福、看顾、保守我们的主。在这岁首年终之际，我们来思想你的话语，数算你的恩典。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低下至幽。感谢你对我们这一年来的看顾和保守，也求主带领我们在新的一年有新的长进、新的认识，爱主更深，事主更勤，信心增长，爱心加添，多结善果，荣神益人。感谢主，奉主的名求，阿们。
好，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今年的最后一个礼拜啊，再过几天就是2021年了。一提到最后啊，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感触。比如说我们一天过完了，哎呦，这一天又过完了。那么一个月过完了，我们会把那个日历，也叫月历啊，掀开一个，哇，时间过得真快，又过了一个月了。然后圣诞节一过，我们心里就知道了，哇，这一年又快过完了。是的，时间过得好快，时间是冷酷的，岁月是无情的，但对每个人又都是公平的。不管你这一年是在富贵平安顺利中度过，还是在疾病患难困苦中度过，或者是在碌碌无为无所事事中度过，他都度过了。我有一个写日记的习惯，每到年底的最后一天，我在日记的最后一行写下，哎，这一年又过完了，然后一个大大的感叹号，然后一堆省略号啊。这个随你怎么去想，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说，哎呦，这一年终于过完了，也可以理解为，哎，这一年又过完了，好像意犹未尽啊！这一年有很多的喜乐的事情啊，有很多这个回忆。不管你是留恋，还是无奈，还是诸多的舍不得，总之这一年是过完了，我们都会有很多感慨。那么想想，在去年这个时候，我们不也是一样吗？对2020充满了期待，有很多的美好的憧憬、计划、愿望，但是否都实现了呢？那2020的确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一场疫情弄得人是措手不及，焦头烂额，不知所措。可能你会归结于疫情啊，疫情打破了你所有的计划打算，你的愿望都泡汤了。可是你想过没有，在以往的那些年月，没有疫情的那些年月，你的计划是否也都实现了呢？有人说，哎呦，今年呢是个庚子年，年头不好，过了今年就好了啊，但愿吧啊，人是有盼望，这是对的。所以在这个岁末年初之际，我们也要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刚才我们所读的两段经文呢，是记载在《申命记》的8章和11章，分别是摩西对站在即将要进入这个应许之地迦南美地的以色列人的以往的40年旷野生活的回顾，还有对要进入迦南美地的这个未来美好的展望。所以今天我们也在这岁末年初之际，我们也要回顾与展望。我分享的题目是从岁首到年终的祝福啊，我们从两方面来谈。第一个，从岁首到年终的回顾啊，这里面我们看到摩西对以色列人的回顾是8章2到6节，8章2节，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这是什么？这是神的熬炼。我的第一小点是神的熬炼啊。其实熟悉圣经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人这个从埃及啊到这个迦南地啊，只需要2-3个礼拜的路程，
他为什么走了四十年呢？
表面上看是因为以色列人的不信，不信啊。但是这里面经文告诉我们说，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什么？苦练你，是神要苦练你，神要试验你，要什么？要知道你心内如何。那么鉴察人心的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上帝，他怎么能不知道我们的心内如何呢？不是他不知道，是你不知道，是我不知道。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神对我们的试炼之后，我们的信心显出来。我们不知道我们有几斤几两。提到试验，我们想起了神对亚伯拉罕的试验。神叫亚伯拉罕献以撒，他100岁得了一个儿子，他虽然有万般的舍不得，他还是毫不犹豫地献上了。那么在这之前，亚伯拉罕也有过撒谎称妻为妹，也有过娶使女这个夏家生以实玛利，有诸多的软弱。但是在他献以撒的这个事情上，成为他的属灵的高峰，信心的高峰，才成为我们什么所有人的叫信心之父。这是神对他的试验。所以旧约的箴言书也告诉我们说，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独耶和华熬炼人心。哎呀，这个火字旁的熬啊，这个炼呢、啊、是很苦的，但是这个不是目的，这只是一个过程。目的是正像彼得前书1章7节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所以神试我们、炼我们，是要使我们什么？像金子一样把我们的渣子炼掉。我们知道这个亚伯拉罕经过神的试验显出他的信心，以色列人在旷野这40年没有虚度，没有白过，是神有他的计划，他的目的要使他们经过熬炼、经过试验之后，使他们这个信心得到增长。今天我们在疫情中是否也有这种体验呢？在年初的时候啊，我们为中国大陆祷告，给武汉捐东西，很快疫情就到了我们这儿了。从3月中旬到现在，刚开始的时候有的人可能觉得啊，很快就过去了，我们接着祷告，我们求神，神有大能。这一年了还是没有过去啊，这是不是神对我们的试验，神对我们的苦练呢？是要把我们的信心熬炼出来。所以这个不是目的，这是一个过程。就像一个怀孕的母亲啊，肚子一天天大啊，各方面的行动越来越不方便，走也不是，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包括睡觉都觉得不舒服，很多的啊笨重，直到孩子生下来的时候满有喜乐。那么在这个疫情当中，你也有两种选择，你一种是选择接受神对我们的试验，对我们的熬炼，在家里面祷告、读经、敬拜、仰望神，使你的信心得到增长。那么你也可以选择抱怨，选择灰心，选择软弱、失败啊。那么这个不是神的旨意，神是需要我们借着这种熬炼，使我们知道我们的心内如何，要看我们肯守他的诫命不肯。所以使我们要炼掉渣子，像金金一样的宝贵。第二点，我们看到什么？神在试炼中的神的供应，神的供应。第三节说，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你看到没有？苦练你，任你饥饿，要干什么？要赐给你玛拿。我们先说一下什么是玛拿。玛拿我们也没见过，圣经上的记载呢说是像圆髓，是圆的、白色的，像掺了蜜的薄饼，就是这么一句的记载啊。那么这是一个食物，是可以吃的。那么神为什么要给他们玛拿吃呢？因为他们在旷野没有东西吃，没有超市，没有商店，也不种地，什么都不干，那神不给他们玛拿吃都饿死了，是不是？这是神在特殊的时期、特殊的环境、特殊的供应。这里面怎么讲？说你和你列祖不认识的，他们以前都没见过，更别说吃过了。到了迦南地之后，玛拿止住了啊，他们可以种地，地里出产的 粮食了。所以就在这么特殊的40年的一段时间，旷野的以色列人就是这些年月他们经历了吃的玛拿。那么下面吃玛拿是干什么呢？说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啊，是靠神口里的一切话。这一句话非常的经典，耶稣在旷野接受魔鬼试探的时候，马太福音4章记载说，进食了40昼夜，耶稣就饿了。这个时候魔鬼近前来试探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可以吩咐将石头变面包。那么我们说耶稣是不是神的儿子？那肯定是。他有没有这个能力要变面包啊？他绝对可以。他为什么没有变呢？因为神不试探人，也不被魔鬼试探，他是以完美的人性来胜过的。那么这个时候耶稣就引用了这里的一句话来对付抵挡魔鬼，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么真正这个玛拿代表什么呢？耶稣在约翰福音的6章48节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了，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这是什么意思？吃这粮必永远活着，我是天上降下的粮，就是神真正的目的是要把永生赐给我们。但是好像说，哦，那你要吃耶稣吗？哎呀，听起来很可怕。其实当耶稣设立这个圣餐的时候说，这是我的肉你们可以吃，这是我的血你们可以喝，哎呦，那些门徒说，哎呀，这话甚难。那么今天我们受过洗的基督徒，我们领受圣餐就代表着与主联合，这就是什么？吃这粮你就得到永生，就必永远活着。那我们说的再具体一点，使大家更好的明白一点，这个玛拿就是今天的圣经，就是神的话。我们要将神的话当作食物吃下，你才能得生命得饱足。在旷野的以色列人吃过玛拿，今天我们就要吃神的话。这里面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非常好，神不但供应我们肉体的需要，我们在疫情期间神没有使我们缺吃少喝，虽然这个有的因为疫情不能去工作了，但是政府还发的失业金，据说有的比上班挣的还多，这不都是神的恩典吗？这不都是神的供应吗？但是更重要的啊，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的话。所以我们在疫情期间居家令期间，我们要好好的读经祷告。以前可能没有这么多时间，现在有时间了，正好是拾取这个灵粮玛拿的时间。所以我们建立这个群叫什么？叫西安灵粮啊！因为没有神的话语，我们就会软弱，我们就会失望，我们就会灰心，我们就没有智慧。所以在旷野的以色列人有神的供应，表面上是苦也是甜的，但是如果你在丰衣足食期间你没有这个熟天的玛拿，这个灵粮的供应，你甜也是苦的。第三点，我们看神的保守。8章4节说，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这是什么意思？这是神行了神迹，是神格外的保守。你哪见过40年衣服鞋子没穿破的？是不是一般穿了几年衣服就旧了啊？然后就会破，然后就是，而且人家会长呢，脚他们在旷野也没有车也没有马，就是靠着两条腿走，衣服没有破，脚也没有肿，这是神的格外的保守。那么今天我们在疫情期间，神对我们也有保守，这个衣服也象征着我们的财产，神保守我们的房子啊，没有被打砸抢啊，我们的车子出入都蒙神的保守平安，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孩子哦，更重要的是我们都没有染上疫情。虽然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去超市买菜，有的时候偶尔出去一下，这都是神的保守。那些染上疫情的人，他们想染上吗？肯定不想啊，很后悔怎么怎么样。当然我们不能去试探神啊，我有信心我就故意去那有人多的地方，我们也不害怕，那是要试探神。但是我们借着祷告，我们出入，这都有神的保守。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衣服鞋子没穿破，我们在这一年的疫情当中，神也保守了我们。 所以我们回首这一年来看到的，虽然有山火，有疫情，有地震，哎呀，这个暴乱呢，加上总统的选举，哇，今年真的好像是特别的乱，但是我们更多的看到是神的熬炼中给我们丰富的供应，给我们特殊的恩典，还有神的保守。好了，我们看第二点，从年终到岁首的展望与追求。啊，我们站在这2020年的年底，我们展望2021年是什么样，不知道，等到明年这个时候啊，你才能知道，哇，这一年来到底什么样。但是我们知道一点，神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来，大家跟我一起说，神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阿们。不管明年什么样都是最好的，因为都有神的看顾和保守。那么摩西在即将进入迦南地的对那些以色列人讲什么呢？哇，这地啊，神的这个应许是有山有谷，有雨水滋润，耶和华眼目看顾。他去过没有？他没有去过，他怎么知道？神给他说让他知道。其实真正神给我们的将来预备的那个迦南美地是什么呢？地上的巴勒斯坦那只是一个缩影，神给我们预备的那是将来永恒的家乡。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呢？没有疼痛，没有眼泪，没有哭嚎，没有死亡，没有忧伤。你看启示录记载的，那是真的是一个你想象不到的地方，是一个欢乐无比的地方，是充满了神爱的地方。但是我们在地上呢，也可以预尝主恩的滋味啊。所以我们在即将跨入明年的时候，我们看摩西是怎么对以色列人讲的迦南美地的应许。第一个是神的应许，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什么意思？这是神要给你得为业的那地啊。神给我们在圣经上来讲有很多的应许啊，你要孝敬父母，你就得福在世长寿，你要虚心，天国为你预备，你要哀痛呢，就得神的安慰，你要温柔，就必承受地土，你要饥渴慕义得饱足，等等很多。但是神给我们最好的应许，最终极的应许，就是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要学会抓住神的应许，只要你信他，接受他，遵行他的一切诫命，你就会得到那永远的生命。耶稣第二次再来要接我们到他那里去，要进去得什么？那地为业。第二点我们看到是神的恩典。那地是个什么地呢？是有山有谷。山是什么意思？山就是我们人生的高峰嘛。啊，你在山上这个被人仰望啊，这个高高在上，也就是代表着你的富贵平安顺利，这是我们人生的山。谷呢，啊，疾病灾害祸患疫情啊，你可以说出很多，就人生的低谷。很多人都喜欢山不喜欢谷，但是你不要忘记了，有山就有谷，谷怎么样？有谷也就有山。这是基督徒的一个属灵生命的写照。你不要忘记了，很多优美的诗篇，很多感人的属灵的见证，是在死荫的幽谷里经历的完成的。在谷底的时候怎么样？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要仰望耶和万军之耶和华神。哎，神就在这种苦练你的时候提拔，当你带你上了那个属灵的高山。那你在山上的时候呢，也不要骄傲，是神提拔你，神抬举你，你要居安思危。但是人呢，毕竟是这个有软弱有肉体的时候，人这个属灵的经历就是这样，有山有谷，有山有谷，就是这样，神不断的操练带领我们。保罗也说，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起来。保罗甚至说过，我经历了什么呢？或饱足，或饥饿，或丰富，或这个有余，或缺乏，我随时随在都得了秘诀。这是我已经什么学会了。保罗经历了这个有山有谷的人生。其实说白了，我们哪一个人的一生是一帆风顺的？不也都是有山有谷吗？但是重要的是，你要学会在低谷中去仰望神。这里面说，不但有山有谷，而且什么雨水滋润。在古代啊，这个种地啊，就是靠天吃饭，不像现在有什么南水北调，把那个水引过来，地下有打井啊喷水。那个时候天不下雨，你地就不出土产。 在埃及呢，他们有尼罗河，但在这里没有了，有山有谷，那如果没有雨怎么办？那你只能望天兴叹。你看神这个咒诅人的时候怎么样，天如铜，地如铁，天闭塞不下雨。但是神应许这个地方是有山有谷，有春雨秋雨的滋润啊，根本就不用你再去打水去浇灌了，被称为叫流奶雨蜜之地，这是神的恩典。第三点，神的保护。这个地是什么呢？从岁首到年终，神的眼目都看顾。哇，这个地方神为什么要看顾呢？神是因为爱人才看顾这个地。这个地在之前有迦南七族，有那些外邦拜假神的人住的，那根本神也不看顾这地方。自从以色列人进来之后，说这是应许之地，神要看顾，要祝福。今天同样的，你住在阿罕布拉，阿罕布拉因为你就蒙受祝福。我们的教会在 Rose Me 这个地方就蒙受祝福，你在 Temple City 那个地方就蒙受祝福，因为神爱你。你看在索多玛、俄摩拉啊，犯罪神要毁灭，亚伯拉罕向神祷告，从五十个、四十个、三十个、二十个到十个，连十个一人都没有，神就毁灭了那个索多玛、俄摩拉。今天在美国，在我们住的这个地方，有这么多属神的儿女，有这么多他所爱的敬畏他的人，他是要赐福给我们的。而且这里面讲说耶和华的眼目怎么样看顾，他不但光看，他的眼目遍察全地，他还要顾。顾是什么意思？是保护，是与我们同在。我们知道现在的这个有的年轻的父母看孩子真是不负责任，经常网上有报道的，哎，父母这个旁边那个游在小孩在游泳，母亲在那看手机，孩子溺水了都不知道，那过马路的时候也不带好孩子，被车碰了啊。有的时候在购物的时候自己光顾着挑东西了，孩子被这个拐小孩的给拐跑了啊。现在这个年轻的父母看孩子真是不细心，那即使是你再细心，人也有疏忽的时候，是不是？圣经上讲说，那也有母亲忘记吃奶的孩子呢？啊，没有，饥祸有忘记的，神不忘记我们。所以我们最安全是神不打盹不睡觉，昼夜看顾保守我们的神，从岁首到年终的看顾和保守。好了，我们在展望2021的时候，主我们看到了神给我们什么，这是我们要应许。神还给了我们有很多的恩典，神还给了我们有很多的保护。明年怎么样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一点，有神更多的恩典，更多的丰富来伴随着我们。所以呢，在这里我对大家在新年也提几点的愿望啊，希望。我们知道今年我们的目标是追求圣洁灵命成长，是不是？这个呢也可以作为我们甚至一生当中的追求。明年我们的目标，我来一个具体的，来一个实实在在的，非常简单，就是天天读经，天天祷告，好不好？我知道啊，有很多弟兄姊妹在这个疫情期间已经这样做了。不，你读过一遍了，明年你就再读一遍啊，读第二遍，你读过三遍了，明年再读一遍，第四遍，反正是明年再把圣经读一遍。第二点是一年啊再领一个人信主。我听到有的教会讲说啊，弟兄姊妹，我们每人一年领三个啊，100遍300，300遍900，但是实际上可能是没有这么多。我们不是说没有信心啊，我们把目标定在明年。当然你说我可以领三个五个，感谢主更好，有的人有传福音的恩赐的，神也给你机会也给你口才，但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尽量明年领一个人，从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同事啊，带领一个人信主。第三个是一年改掉一个不良的嗜好，那不良嗜好太多了。比如说我啊，我就有的时候吃饭好吃多，师母就说你又吃太多了。哎，有时候好吃的东西就想多吃点，哎，这也是一个坏习惯啊。你有这个熬夜啊，你这个生气，有的人一说话爱生气，很多了这些不良嗜好，乱花钱。啊，愿我们明年都能改掉，一点点的对付，攻克己身，叫神服我。第四点的要求，十一的奉献。其实严格来讲啊，十一奉献不叫奉献，是叫当纳的，这是旧约的要求。新约的要求是一切全献上，但是呢，今天有的弟兄姊妹可能还没有做到。那么我说了，这是我作为牧师该说的，你不做是你的事情。 其实这不是压力，不是负担，也不是给你重担，这是一条蒙福的道路啊。马拉基书说，你若这样做，你试试神给你敞开天上的窗户啊。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必做的。所以希望大家明年我们都多努力，多加把劲儿，更多讨神的喜悦啊。我在网上看到有这样一段话非常好，说我们的爱心多，果子就多，奉献多，赏赐就多，顺服多，祝福就多，读经多，智慧就多，祷告多，力量就多，聚会多，恩高就多，饶恕多，喜乐就多，赞美多，得胜就多，服侍多，恩典就多。最后祝大家在新的一年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荣上加荣，福杯满溢，上尖下流，连摇带按，身体健康，灵性增长，主恩更多。阿们。
阿们。我们司长。